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7回。虽然说眼下的这些受训的炼体士，可能根本啊就挨不到魔灾的爆发，就寿元都耗尽了，但是这些训练呢，却必须提前在凡人中大力的推广，这样啊才可能在三四代后形成一定的规模，并在魔灾爆发的时候呢，才能助各大势力一臂之力的。毕竟以凡人的人口基数，炼体士的数量几乎啊是修士的百倍之多的。虽然其中最高阶的炼体士也不过和元婴修士相若，但是如此可怕的数量也足以成为地狱魔灾的可靠力量了。以前发生的历届的魔灾也证实了这些被全副武装的炼体士啊，对付那些低中阶古魔呢，也的确是大有用处的。一些原先深藏各大势力密库当中的灵具，一批批的被人从中提出，开始啊分发给各自所属的凡人势力，而数量更惊人、威力更大的灵具，也同样的在各大势力的炼器师手中呢，开始一批批的炼制着。与此同时，一些低中阶法器和一些专门为低中阶修士配备的丹药，同样是不惜血本的在炼制当中。如此一来呢，这些势力原先储存的炼器炼丹材料自然消耗得十分的惊人了，各大坊市中各种材料的价格呀，自然也因此呢狂涨了一番，几乎呢比以前呢翻了几番还要多。就是这样，这些坊市中还经常出现各种材料稀缺的场面，完全一副有价无市的样子。而妖族的七妖之地和人族的情形呢，也大体差不多的局面。当然了，两族的这些变化都是经过了百余年时间徐徐形成的，并没有让两族地域呢真的出现什么混乱的局面。不过这一切对某个人来说却似乎完全的没有影响，并且在百年的时间当中啊，几乎一丝消息呢都没有传出来。这一天，天元城明显比以前高大了倍许的城墙上空，一道白虹一飞而过，白光中啊，隐隐的一个苗条身影，几个闪动之下，就从几名看守此节城墙的甲士眼中消失不见了。
哎，这人是谁呀？好大的胆子呀！只是一名结丹修士，就敢不经过城门，从我等眼皮子底下直接飞过去。
其中一名黑甲大汉呢，见此情形一愣，随即呢勃然大怒了起来，并体表黑光一闪，似乎想到要立刻追过去。
哎，胡老弟，且慢呐！这位白仙子是不用我等检查的，所以可以直接进入天元城啊。
旁边的另外一名甲士却眼疾手快的一把抓住了大汉。
啊，这是为什么？他不过是区区一名结丹修士而已，怎么可能有此特权呢？
大汉闻言吃了一惊，
可人家师傅啊却是一名合体修士，并且啊还有一名仅花数百年时间就从化神修炼到合体的修士，以后啊说不定还能够进阶到合体后期大成的。而这位白仙子呢，据说也仅仅100多年的时间就进阶到了金丹中期境界，修炼天赋同样惊人至极。胡老弟啊才加入天元城不久，才不认得这位白仙子的。
那名拦住他的甲士连忙解释道。
啊，数百年的时间从化神修炼到合体，难道道友说的是那位曾经力敌陇家老祖的韩前辈吗？
大汉脸色大变，一下子失声叫了出来。
哦，原来胡兄弟知道韩前辈的事情啊，不过这也难怪，虽然说这位前辈啊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了， 但是他的大名呢，我等很少有不知道的了，否则对他的这位经常来天渊城的记名弟子，长老会也不会特意下令无需案例进行检查呀。原来啊，此女是韩前辈的记名弟子，难怪有此特权了。不过听几位道友的口气，这位白仙子进出天渊城很频繁吗？大汉点了点头之后，还是有些不解地问道：哎，也不算太频繁吧，有的时候可能一两年一次，有的时候啊，说不定七八年才会来一趟。不过听有的道友说呢，这位白仙子每次到这里啊，都是到坊市中买卖一些材料的。不过这也不奇怪啊，现在各个地方都材料紧缺，也只有咱们天元城还算能供应一些呀。哦，原来如此。哎，但是既然韩前辈记名弟子在天元城附近，那韩前辈本人哎也应该居住在附近了吧？大汉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个可就不清楚了，毕竟谁又没有这胆子敢去追踪这位白仙子的。好了好了，这合体前辈们的事情，我看呢，咱们还是少议论一些比较好。胡兄还是说说你上次在访石中发现一块紫金铁的事情吧。有人打了个哈哈，有些谨慎的把这个话题给岔开了。哎，那件事情啊，那一次胡某的确捡了一个大漏子呀，发了一笔小财。那天我去访市中，无意中啊经过一家小店铺，大汉被对方一提起啊前些日子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呢，不禁啊精神一振，讲述了起来。其他几个人呢也将刚才的话题抛掷在了脑后，聚精会神的听着大汉滔滔不绝之言。而这个时候，远处早已消失的了白色的动光却直奔天渊城的坊市方向而去。数个时辰之后啊，白色动光就直接在坊市中那座人妖两族交易的大殿前落了下来。灯光一脸现出了一名身穿银色锦袍的少女，十六七岁的模样，圆圆的脸蛋，乌黑的眼珠，肌肤白里透红，长相呢十分的甜美。这女子二话不说的在大殿前的守卫那里啊交了一些零食，又领了那遮掩身份的法器之后，就被一团灵光遮掩住了身形，走进了大殿当中。片刻的功夫之后，少女就出现在了大殿的正厅当中。此地呢已经有上百名同样遮掩身形的修士在摆摊的摆摊，交易的交易，倒也是颇为兴旺的样子。而银袍女子呀，只是乌黑的眼珠左右一扫之后，就猛然双目一亮的朝某个角落走了过去。在那里呢，一名被黑气包裹的妖族修士正静静的站在那里，一见银袍少女走近了过来，黑气蓦然一阵翻滚啊，从中呢探出了一只洁白的手掌出来，上面赫然握着一块残缺的半截的玉佩。银袍少女见此，立刻神色一动，手掌同样的一翻转，也拿出了另外一块残缺的玉佩出来。两块玉佩啊，只是往中间一对，立刻呢就合成了一块完整之物。阁下是？银袍少女脸上神色一松，但是仍然用试探的语气问了一句：哼，又是你这小丫头来的，令师还在闭关当中吗？还没有等银袍少女走近，黑气中却传来了另外一个悦耳的女子的声音，竟然似乎啊认得对方一般：啊，秦前辈，怎么你老人家亲自来了？家师啊还是没有出关。银袍少女呢却有一些吃惊地问了一句：上一次令师想要的材料极其的贵重，我可不放心让旁人带着这些材料上路，也只能亲自上路一趟了。倒是令师真是神通广大呀，竟然能让你在短短的百年时间一下子突破筑基，结成金丹，更是进阶金丹中期了呀。黑气中的女子呢轻叹了一口气回答道：啊，这全是家师不惜赐下了各种灵药， 对果儿细髓一惊的结果，否则的话，单凭晚辈的资质，绝不可能如此轻易的结成金丹。锦袍少女却对自己的师父满是感激之色的回答道：“他呀，赫然正是韩立的记名弟子，那位叫白果儿的小丫头。不过200年时光不见，她不但呢，已经从当初女童变成了现在的亭亭玉立，更是成为了一名结丹中期的修士。而黑气中的女子呢，则正是当初啊和韩立约定进行大量交易的那名天狐族的秦素儿。白果儿在这些年间呢，每隔一段时间就往此地跑上一趟，自然是为了完成韩立和此女的约定和一连串的交易。不管怎么说，妾身还是要佩服韩前辈的手段的。照现在的情形看呀，你这丫头以后进阶化神炼虚也是大有可能的。好了，我们还是按照约定先开始交易吧。秦素儿又称赞了一句，就提出了交易，并不知道从何处呢拿出了一只紫色的木匣，直接递了过来。晚辈当然没有问题。白果儿甜甜一笑，单手啊一翻转之下，手中一下子同样的多出了一只蓝色的圆环出来。一个时辰过后，白果儿再次的从大殿中走出，并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之后，腾空飞起，毫不犹豫的向来时之路疾驶而走。2个月之后，一片灵气异常浓密的山脉当中，白果儿驾驭着遁光从其上空飞驰而过，并最终呢在山脉深处的一座巨大的高峰上空一落而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师妹这一次倒是来回极快啊，看来此行异常顺利了。白果儿身形呢，刚在山腰处的一个青色的石门前现出，就突然呢，从门中啊传来了一声朗笑。石门表面青光一闪，自行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了一名黄袍儒生出来，30来岁，面容呢极其的俊美，正是那位200年前就被韩立打发到深渊城的海大少。不过200年没见的样子，海大少双目神光隐现，肌肤呀晶莹盎然，竟也已是一名结丹修士了，并且肉身强大也远非从前可比的样子。哎，师兄什么时候回到洞府的？白果儿一见海大少，先是一怔，随即啊面露高兴之色。哈，本大少前些日子呀刚完成了一件天元城的苦差，差点啊小命都丢掉了，这才得以休息半年的时间，就回到洞府看看师父可曾出关了。海大少笑眯眯地回答道：哎，那师父可见到你了？师父本尊自然没有见到，倒是向师父的第二元婴啊讨要了几瓶丹药，要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过2年呢，师兄我也要开始冲击结丹中期了。哎呀，说起来真是惭愧啊，我这个做师兄的法力还不如小师妹，在师妹面前可实在是抬不起头来呀。海大少哼哼了几声，半真半假的说道：瞧你，师哥真是说笑了，师兄啊可是法体双修，论真正的实力哪是果儿可比的呀，况且师父同样是法体双修之身，多半海师兄才能真正的继承啊师父的衣钵，应该是师妹羡慕师兄才是的。而且若论法力，小妹又哪如七灵子师兄进阶之快，竟在短短的200年的时间就已经是结丹大成境界，马上啊就要准备凝结元婴了。白果儿轻笑着回答：哎，有再大的法力又有什么用啊，在天元城我还是啊只能扮演一名普通的炼体士，甚至不敢让人知道自己和师父的关系，生怕呀哼被有心人惦记着。哎，你气灵子师弟也是如此的， 我二人每次从天元城来找师父，都是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哪有小师妹以师父弟子身份进出天元城来的威风啊。海大少听了这话呢，却换上了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大为羡慕地说道，我是因为啊，给师父办事儿，需要经常的进出天元城，师父才让我不用隐瞒身份的，和两位师兄必须在天元城隐藏身份磨练心性可是大大不同的。哎，不过这话还得说回来了，麒麟子师兄继承的道法神通和修炼天赋，连师父都赞不绝口的，以后在修炼之途上说不定啊，比我们要走得更远些呢。白果儿呢眨巴眨巴眼睛，嫣然一笑地说道，这个是肯定的了，不过自从师父带你百年前返回人族，并在此地呢重新开辟洞府之后，就立刻进入闭关之中，平常我等修炼之上也完全让第二元婴和冰石姑加以指点，也不知道师父到底修炼的怎么样了。一说起自家师父，海大少的神色呢一下子变得肃然了起来，并略微的有些担心的样子。放心吧，师父当年花费了近百年的时间，为在人妖两族找到想找之人，也就暂时息了寻人的心思，这才闭关呢，准备冲击合体中期境界的。若是我没想错的话，师父不一口气儿进阶到中期境界，估计啊，多半不会出关的。白果儿一歪头，嘴角微微一翘的说道，冲击合体中期境界，纵然师父神通广大，但恐怕要千年的时间苦修才可能成功吧，难道师尊打算闭关千年之久不成吗？海大少闻言脸也有些发直，别的合体前辈如何修炼的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师尊呢、曾经力敌过合体后期修士，本身的神通就不在合体中期之下，应该是另有什么手段加快修炼速度的，想来啊，用不了千年之久，在魔灾爆发之前就可出关的。白果儿想了想呢，却十分肯定地说道，哎，这倒也是，想来师父啊也是因此魔灾将近才会下定了决心尽快的进阶中期的。海大少点了点头赞同道，无论他还是白果儿，均都对韩立进阶合体中期呢信心十足，这也难怪他们如此了。在这些年间呢，韩立啊不但传下的功法神通玄妙异常，在对他们修炼上所遇到的各种的瓶颈，更是寥寥几言或者一两瓶珍稀的丹药，就让他们立刻突破了难关，得以呢继续的修炼下去，这也是他们三人进阶如此之快的根本的原因。如此三番两次之下，韩立这三位弟子呀对自家的师父感激异常的同时呢，在他们的心目中也自然变得越发深不可测和几乎无所不能起来。不过眼下呢，海大少并没有和白果儿继续多聊，又讲了几句话之后就告辞离开了洞府，化为了一道蓝红破空而去。而白果儿呢则进入到了青色石门后，沿着一条走廊直接向洞府后院而去，一连穿过了数层森严的禁制之后，眼前的忽然一亮，竟然出现了一片广大的平坦的草地，空中白云缭绕，四周呢灵花绿草，一片灵气盎然之色。而在草原中心处，一左一右竟各有一座百余丈高的小山，一座漆黑如墨，一座是青翠碧绿呀、两座山峰中间处却有一座晶莹剔透的白玉阁楼，共分三层，被一层凝厚的五色光幕隐约的笼罩其中。这洞府后面呢竟被人用莫大的法力幻化成了一个类似独立的山中小世界，看起来呀和外面的世界呢均都是一般无二的样子。不过此刻在两座一左一右的两座小山之上，却各有一个人影静静地盘坐在峰顶处，一个身高两丈，肌肤翠绿，
体貌紫色，霞光不断，一个呢却金光灿灿，口喷一股黑气流转全身呢。这两个人呢，远远看去，面容呢竟然和韩立啊是十分的酷似，并双目均都是紧闭的样子。不过当白果儿刚一走进草原的瞬间，那个口喷黑气的韩立神色一动，缓缓地睁开了双目。刹那之间呢，两道清澈的目光一下子就扫向了银袍少女。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8回。《凡人修仙传》第1198回。白果儿一见此景，立刻恭恭敬敬地冲金色人影一拜，拜见师父，徒儿此行顺利，已经将东西安然地带回来了。接着呢，单手一翻转，取出了一只紫色的木匣，并马上双手奉上。辛苦你了，果儿，我看看东西是否真的合用。金色人影微微一笑，并和善地说道，声音呢赫然也和韩立一般无二。接着呢，此金影单手往白果儿所在的方向一招，下一刻呢，那紫色的木匣立刻嗖的一声腾空射去，被凭空射到了金影手中。单手啊往木匣上一扶，顿时匣盖一下自行打开了，里面呢竟是数颗黑绿色的妖丹，一个个呢均有鸡蛋大小，并散发着一股啊怪异的腥气，让人闻之欲呕的样子。望着这些怪异的妖丹，金色人影呢却满意至极的点了点头，将匣盖一合，下方的白果儿微然一笑的说道，果儿啊，做得不错，这些东西我正好适应，到现在为止从妖族那边所要的材料总算是全都凑齐了，以后我会将第二元婴收回，并会激发法阵，将此地啊彻底的封印起来，真正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只要你们不是遇到性命之忧，或者魔灾提前爆发了，就千万的不要来惊动我。下面一二百年内是我修炼的最关键的时候，容不得丝毫的分心呐。另外，我将你们修炼所需的丹药灵石已经交给你们冰石姑了，以后有需要直接从他那里讨要就行了。希望为师出关之时啊，能见到你们师兄妹修为都再次进上一层啊。
什么？师父要闭生死关了吗？不知道师父这一次需要闭关多久啊？
白果儿一听金色人影之言呢，顿时一惊，失声问道，这个嘛不太好说，短则数十年，长则二三的百年吧。金色人影眉头一皱之下，不太肯定地说道，
那果儿只能恭送师父了，希望师父出关之日修为大进。
白果儿脸上满是不舍之色，但也知道韩立所下决定不会改变，只能低头呢再次一拜地说道，接果儿的吉言，希望到时候真能如此吧。这一阵大笑之声，并不是外面的金色人影开口，而是啊直接从五色光幕笼罩的白玉阁楼当中怅然的发出。接着呢，两座山峰上端坐的人影一下子站起身来，并同时的一掐诀，绿模糊的凭空消失了。而在下一刻呀，两座小山嗡鸣之声一起，两座巨大的光阵在底部凭空浮现而出，并飞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而去。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啊，整个草原呢都在光阵的覆盖之下的泛起了一圈圈的五色灵光，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扭曲变形，最终呢光芒一暗，竟化为了一片五色雾海啊，将一切呢都淹没进了其中。这个时候白果儿则早一步的退出了草原，并望着雾海一时愣愣无语啊。不知道多久之后， 银袍少女这才轻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开了此地。与此同时呢，在五色雾海的白玉阁楼一层处，韩立盘坐在一个淡黄色的蒲团之上，两眼微眯的望着身前漂浮着的一只直径数丈、高约丈许的金色的巨鼎，在顶下一片银色的火焰围绕着巨鼎啊熊熊燃烧，同时呢，一股浓浓的怪异的味道从鼎中啊徐徐散出。若是从上往下探去，则可以发现呢，巨鼎中赫然翻滚着满满一鼎的神秘的液体，不但五色斑斓，并且咕嘟咕嘟的从顶下冒出了众多的五色的气泡，在不停的炸裂而开呀。这怪异的味道，辛辣中呢掺杂着一股让人昏昏欲醉的奇香之气。韩立呢忽然是单手一翻转，由白果儿带来的紫色木匣一下子出现在了手中，星光一闪之下，匣盖一下自行的打开，露出了那几枚黑绿色的妖丹。有了这寒潭魔珠的妖丹之毒，万毒混元之身的最后一层应该可以修炼大成了。以此神通的威能，再和惊蛰诀的变化之术一同使用的话，恐怕肉身强大几近金刚不坏了，直至那些传闻中的真灵了。韩立脸上呢闪过了一丝兴奋，喃喃地说道，手腕一抖之下呢，木匣中的几枚妖丹纷纷一颤一跳而出，噗噗的落入到了巨鼎当中。片刻的功夫，这些妖丹呢在巨鼎中迅速的溶解变小，最终呢成了神秘液体的一份子。单手再一掐诀，下方的银色火焰腾的一下子高涨了倍许啊，几乎整个巨鼎都包裹进了其中，顿时呢里面的液体也一下子翻滚得越发的厉害了。韩立望着眼前的巨鼎，神色恢复如常，但是目光闪动仍可看出心中的凝重。眼前的这一鼎用上百奇毒之物炼制而出的液体，其配方呢正是他在黑玉交换会当中啊从那齐天罗府带炼体之法中得来的。因为韩立啊若想修炼炼神术第二层，也只能进一步的提升自己肉身强横的程度，自然对一切让其肉身强大的方法都趋之若鹜的。那面齐天罗本身呢有些鸡肋的，但是府带的炼体之法却是颇为的不凡，这一点从当日敲响黑锣的那名炼体力士身上能看出几分来的，这也是他在交换会上换下那齐天罗的原因之一。这一族炼体之术，他在万宝大会期间呢并没有马上研究什么，但是后来在人妖两族的游历的途中呢却参悟的极为的透彻，结果呢却让他又惊又喜。这名叫万毒混元身的异族炼体术，竟是一种远超其预料的诡异的秘术。此术呢共分七层，每修炼一层啊都具有一定强化肉身的神奇的功效，若是七层全都修炼完毕，足可以呢让一名普通人族的身躯直接媲美那些啊以肉身强横威名的高阶妖修，并可呢万毒不侵。不过唯一麻烦的是，这套炼体之术大异于普通的修炼之法，竟要让身躯呢浸泡在特制的毒液之中才可以修炼有效，而随着每一层的精进，这种辅助修炼液体的毒性呢自然必须越发霸道才可以。当日这种完全借助外力的修炼的方法是危险无比的，按照法诀中所言呢，修炼之人十有八九要么在修炼中毒发而亡，要么肉身无法承受崩溃开来。这还是在创造此法诀的异族人的肉身原就比人族强大多的基础之上，真要有一般的人族修炼此功法，存活的几率自然更是低到了极点。当日敲响齐天罗的那名力士纵然天赋过人，也不过呢只修炼成了前两层而已， 就不敢再继续的修炼下去的。但是这一切啊，对韩立来说却不是大问题的。以他经过各种灵药灵果外加繁盛真魔功修炼的肉身，在强大程度和对毒性的抵抗上，早就到了一个普通人族啊难以仰望的高度了。万毒混元身，纵然说霸道异常，对其来说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危险的。更何况他早动用了从彩流英那里换来的精月液，每隔一段时间呢就涂抹全身，再用秘术啊将灵液效用尽数的吸收，将肉身的根基呢变得更加的稳固。如此一来，他修炼万毒混元身出现反噬的可能性更是降低到了几乎忽略的地步。这些年当中呢，韩立还每隔数日饮用一小杯红螺仙酒，结果惊喜地发现此酒竟真有改善体质的神奇效用。不过呢，和万毒混元身精月液对肉身的剧烈的改变不同，此灵酒的效用极其的轻微，并且是针对修炼资质缓慢改变，若不是长时间服用啊，此改变几近不可察觉的。但若是坚持下来呢，其中的巨大的好处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如此一来，韩立对自己进阶合体后期的把握自然更多感了几分。他一结束两族的游历返回洞府之后，立刻呢就开始搜集各种奇毒之物。起初啊，万毒混元身头几层还好，这普通的剧毒材料即可有效，但是等到修炼到了后面三层的时候啊，却极难在人族中呢找到合适的剧毒材料了。这让他不得不借助秦素儿的力量打起了妖族的主意。记得他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将这万毒混元身修炼到了第六层，并在今日啊凑齐了第七层所需的剧毒材料，特别是最后一种的寒潭墨珠的妖丹，即使在妖族中呢那也是极其罕见的。秦素儿寻找了数十年之久，这才在不久之前呢最终找到了足够的数目。哦，当然了，在这些年当中啊，韩立也未停下对繁盛真魔功和法力的修炼，在经过测试发现绿叶的神秘的力量对噬毒草仍然有用之后，并成功的催生了其他一些从广寒界带回的灵药种子之后，他炼制出了数种在合体期精进修为的丹药出来。这些丹药无论配方还是辅助的材料，韩立呢都花费了偌大的心血才最终找齐的。而这几种丹药中的任何一种若是拿到外界去，绝对呢能让那些合体老怪物为之争破了头。毕竟能精进合体期修为的丹药整个人妖两族啊也就那么寥寥几种，并且产量呢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那些合体老怪有的得到一些，自然大多用在突破瓶颈时的，平常修炼呢根本没有办法舍得吞服的。但是对拥有神秘绿叶的韩立来说，这些丹药却数天一颗的吞服不停，奢侈的程度足以让其他合体老怪知道了后嫉妒的为之吐血呀。不过如此一来呀，他让法力精修的速度之快几乎是普通合体修士的七八倍之快啊。故而呢，虽然才短短200余年的修炼，法力却已经大增了许多。只要韩立能将最后一层的万毒混元身修炼而成，在苦修百余年的时间，应该啊就可以开始突破初期的瓶颈的。他自负在一些灵丹和强大的肉身和神念的辅助之下，这对一般合体修士不易跨过的关口呢却有几分把握突破的。韩立心念急转的将这一切在心中默默的重新的思量一番之后，神色一动，突然体内青光一闪，整个人呢就双膝盘坐的缓缓飞起，并无声无息的移到了巨顶上空。青光一盛啊，接着几件衣服呢从中一飞而出，韩立就一丝不挂的落入到了顶中。那五色斑斓的毒液 立刻将其身躯啊彻底的淹没其中，只露出了一颗头颅留在了外面。顶外的银色的火焰中突然发出了一声轻鸣出来，火焰晃动当中竟隐隐的形成了数只持续大的银色的火鸟，围着火顶飞舞不定，并口喷银焰不停啊。刹那之间呢，顶中一下子变得奇热无比起来，一团团的五色的毒雾啊更是腾腾的从里面飞快的冒出，弥漫到了整间屋子之中。如此一来呢，自然再也看不到韩立身影分毫了，只能隐隐的听到一阵仿佛骨节爆裂的脆响从毒雾中不时的传出。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韩立闭关所在的禁制之处呢一被封印后就再也没有开放过，除了白果儿等三名弟子偶尔会到此地检查一下禁制的情况，大部分时间呢这里自然寂静无比，仿佛是死地一般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气灵子在数年之后就凝结元婴成功，得以成为了天元城的高阶卫士了，而数十年的苦修之后，白果儿啊也终于进阶到了金丹后期。不过呢，此女为了以后啊可以顺利的凝结元婴，在孤身来到韩立闭关处的迷雾前轻声的祷告了一番之后，就离开了洞府，开始了自己在人族的单独的游历。至于海大少也修炼到了结丹中期境界，并在白果儿离开洞府之后成为了最常到禁制之地来的弟子了。就这样呢，足足两甲子的时间最终过去了。这一天，海大少正驾驭着一辆晶莹剔透的独木舟，在离韩立洞府不过数十里的上空激射而行着。忽然之间他面色一变，竟单手一掐诀，顿光一脸呢竟将足下的法器一顿停在了半空当中，然后一脸惊疑之色的向远处天空望去。只见远处天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道笔直的五色的飓风，此飓风高约千丈，仿佛擎天巨柱一般，附近隐隐的有无数的银色电弧闪动不已，并有轰隆隆之声的从中是连绵传出。而看飓风浮现的位置，赫然正在自家师尊洞府所在的山峰处，难道是师父他？海大少感应到了远处天地元气的激烈的动荡，面上先是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最终呢又面露惊喜之色的喃喃说道，远处天象足足持续了近半日的光景这才最终消散而去，天空再次恢复如初了。海大少见此情形呢，再无任何迟疑的足下一踩法器，顿时啊独木舟化为了一道蓝红激射而走。片刻的功夫之后就到了韩立洞府所在的山峰处，并顿光一脸的匆忙落下。
师父，真是你老人家出关了，刚才的天象也是师父引出来的吧？那徒儿恭喜师父修为大进。
海大少刚匆匆的走入洞府中的大厅，就发现里面正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正即刻惊喜的冲男子一拜，并急忙问候道。那男子呢自然正是刚刚闭关出来的韩立，旁边的女子呢则是那位同样在洞府中修炼了多年的冰凤。
哈，原来是月天呐，刚才天象的确是我进阶合体中期引起来的，这已经是你冰石窟出手激发了洞府禁制，压制了大半天地元气后的结果了，否则呀恐怕真的会引起其他一些人的注意了。
韩立看着眼前的弟子微微一笑，哟，小妹哪里有出什么力啊，全靠韩兄事先布置下的法阵之力，这才能抑制天地元气的震荡，否则以小妹区区的化神修为哪有这样的神通。冰凤轻笑了一声，眸光似水的一阵流转，
师父你老人家可真的成为了中期修士，这太好了，
如此一来，师父岂不是连后期修士都不用惧怕了吗？海大少一咧大嘴，兴奋地说道：
你胡言乱语什么呀？后期大成修士是何等大神通之人呢？又哪是为师可以比的呀？不过你这次回来的倒是时候，我呀正打算出关后不久再次进入蛮荒世界当中，估计呢即使一切顺利，这一来一回啊也要一二百年之久的。这在临走之前呢，我要见你们师兄妹三人一次，对你们以后修炼要分别指点和安排一番。你们三个人必须争取在魔灾爆发之前境界呢再提升数层才可。麒麟子不说，他凝结元婴之事我已经听你冰石姑说过了，果儿这丫头也有结丹后期的修为，离凝结元婴啊也不过是百年之内的事情。倒是你的修为只有结丹中期，倒是实在是慢了一些呀。韩立神色一凝，望向了海大少说道，同时呢他的眼中微不可察的掠过了一丝担心之色。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9回。